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本节目啊，让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下今年季后赛首轮前瞻对位。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会来聊一下东部新晋晋级的排名第八的迈阿密热火将会迎战今年常规赛似乎是无人能敌独树一帜波士顿凯尔特人。这个第八和第一的对位啊，从战绩上来看两边实力差距很大，但是从这两支球队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来说啊，感觉波士顿虽然好像一直是占这个对位优势的这一方啊，但是在对位的结果上好像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啊。去年两支球队在东决上演了一个3-0领先追成3-3最后抢七大战热火这个一下课上淘汰的好戏。那么之前一年呢，东决两支球队也是打到了第七场啊，吉米巴特勒多场天神下凡，最后一场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啊，如果进了有可能也是改变 NBA 历史的一球。那再往前啊，气泡赛在园区的那一年2020，两支球队也是在东决相遇啊，最后热火是挺进了决赛。这就是光过去这四年是吧，两支球队就已经是三次相遇了，那再加上今年就是第四次了。其实历史上这两支球队在热火三巨头时代啊，这个迈阿密的三巨头时代啊，这个波士顿的三巨头时代都有多次经典的对位，所以今年首轮又遇上了，是不是延续了我们今年首轮的传统啊？
黑八，
黑八，首轮传统今年是黑八吗？明明是冤家路窄，是不是？剧情非常的充分，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热火和波士顿的首轮对位，两边各自的优势劣势、X 因素以及我们三位各自的预测。在那之前还是要回顾一下热火的晋级之路的。今年啊，热火附加赛的晋级之路跟去年仿佛是一模一样。那去年呢，热火是先附加赛输了一场，结果又在第二场起死回生赢了，最终黑八不是黑八，第八的这个姿态进到了首轮，成为了黑八。那今年呢，一样的结局是吧，一样的过程吧。这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哇给公牛啊上了一课，再次成为第八。那其实两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场比赛吉米巴特勒的这个受伤啊，导致在跟这个七六人的对抗中是惜败。第二场没有吉米巴特勒居然赢了，而且感觉有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热火没了吉米巴特勒之后进攻好像更流畅。
对，其实这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我们看今年常规赛的时候啊，很多情况下巴特勒不打的时候，这个球队相对来说是更流畅的，
更加行云流水一些。而且呢，其实这支球队啊，更加让人这个敬佩的一点是，没有吉米巴特勒，防守好像也没有下滑。可以说吉米巴特勒是球队这个外线防守的大闸，但是没有他之后，球队其他人的防守都顶上来了。更重要的是啊，今年的新秀哈克斯以及去年的新秀约维奇啊，两位年轻人也是在没有巴特勒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跟泰勒西罗一起啊，承担起了球队进攻的大任。
这个队是真的强，总每个赛季都有奇奇怪怪的人站出来，而且都不是巨星，都是那种原来查无此人的那些人，太可怕了。教练组有东西。
所以说热火的球迷啊、球员啊，都在吹这个所谓的热火文化，对吧？迈阿密的文化，这球队文化你不是在嘴上空谈的，你真的这种关键时刻的表现才是你球队文化的体现，对吧？就是我球队老大不在了，其他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了，每一年季后赛都有这种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挺身而出，这真的就是球队文化的体现。
当然啊，说了这么多，其实真正看这组的实力对决啊，双方的账面实力相差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今年的凯尔特人几乎是所向披靡，对吧？
无懈可击，
有多个全明星以及多个准全明星，有全明星实力的球员。 但热火这边呢又是损失了大将，虽然刚刚我们都说啊，说热火是不是在没有巴特勒的情况下可能防守并不见得更差，但是进攻更流畅了，但是真正你看季后赛的对决啊，帮速度放慢下来以后，你真正看的真不是谁更流畅谁就能
缺少硬件能力。
对，所以这组系列赛啊，我觉得啊，我们还得好好聊一聊。
没错，其实在聊之前啊，最后还是要给公牛这个赛季最后我们可以再总结一下，第一场的附加赛可以说是把老鹰打的已经是在重建的边缘了，有没有？
这支老鹰队我觉得联盟里面有基本上应该有二十支球队可以击败他。
你说我们三个人如果组一个队能不能
那肯定打不过
如果没有 JJ 的话
是对的，
有可能可以
不打不过是打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但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可以得二十分，我觉得可以我们可能让老鹰得250分，对吧？但我们三个人每个人个人能得二十分，老鹰这防守太差了。
对，如果想要聊老鹰的话，我们可以，我估计夏天会出一期对症下药啊。其实这个球队基本上要到了重建，我觉得都不是重建边缘了，已经必须要重建了。就这套方案，这套人员配置啊，已经经过了三个赛季的洗礼，已经是走不通了。当然，公牛这边也夏天也有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德罗赞的续约以及拉文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球队的长期建队核心，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夏天啊，公牛队需要面对的问题。
没错，这公牛可以说这个赛季啊有一些尴尬。其实从附加赛的表现来说啊，已经是尽力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赛季啊，但是连续多年了就是在这个季后赛的边缘徘徊。但是呢，球队的这个主心骨啊受伤，老去的老去，所以其实这支球队可以说今年再次错失季后赛，应该是重建最好的契机了，或者说这契机可能也最好契机过了，但这是现在重建最好的借口了，对吧？而且再加上球队年轻人，比如说科比怀特的成长啊，阿尤都苏莫的成长啊，球队可以放心的让这些老将离开了。正经你说是不是？
但是德罗赞已经明确的这个向公牛表达了爱意啊，还是很想在公牛终老的，所以这个感情债要怎么还？
我觉得德罗赞真应该考虑去一支争冠球队，就比如说正经你的金州勇士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等一下，勇士好像不是争冠球队，
而且勇士也不一定需要德罗赞。勇士
需要的人太多了，对吧？勇士是必须要做大刀阔斧的尝试呀、啊。
对，德罗赞来改变不了什么。
我觉得不好说，不一定。
这
能改变真正改变球队的人啊，勇士未必买得来，因为你手上其实。你要硬说交易库明加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勇士不会交易库明加。那今年夏天勇士可能最好交易的就是和保罗续约，然后把保罗合同扔掉，去换一个德罗赞之类的这样级别的球员，就准全明星，或者说是正要走人生这个职业生涯下坡路的球员。而且勇士就是两年买卖嘛，两锤子买卖嘛，对吧？克雷这个格林和库里还有两年，我估计今年夏天克雷大概率也是续约两年。那再找个老将打两年，打不完大家全部滚蛋，全部重建，对吧？就结束了，勇士王朝正式宣告结束。
我觉得勇士啊，我们再让子弹飞一会儿，到夏天好好的来对症下药一下。
那让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啊，波士顿凯尔特人对阵迈阿密热火，两边优势劣势，要不还是先从新晋级的迈阿密热火来聊啊。热火的优势是什么？
在我这里，热火的优势就是他超强的凝聚力，以及超强的心理素质，以及联盟可能最强的教练。
这个可能已经可以去掉，
对，我觉得
就是
最强教练，太强了。
没错，多年这个热火球队不被看好，对吧？到了季后赛能走得远，一方面是吉米巴特勒，另外一方面这斯波的临场的调教真的是高出其他球队一筹。所以面对凯尔特人这个教练马祖拉，你说斯波 在临场上是不是可以甩对面一条街。
没错，不但是教练方面热火占尽优势啊，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热火相对来说是心理更占优势的一方。这个心理占优势啊，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去年有过战胜凯尔特人的经验，而且刚刚开花也列举了过去几年其实在季后赛的对阵啊，热火是占优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今年我们又是下狗，而且我们今年还失掉了绝对的核心巴特勒，罗齐尔也有可能不打，是吧？所以我们是一种抱着掀翻联盟霸主的这样一种心态来的，不怕输，而凯尔特人是绝对输不起的。那这两种心理优势也可能微妙的去改变战局。
另外一点，热火不一定说是跟凯尔特人比的优势啊，但的确是球队跟这联盟其他平均球队相比的优势之一，那就是热火的这个阵容深度啊还是挺深的。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啊、西罗啊、这个比如邓肯、罗宾逊啊轮流受伤啊，但是总有人是可以挺身而出的，就是总有人能成为球队的 X 因素。到时候我们聊 X 因素的时候啊，我很好奇到底我们聊谁啊？感觉热火全队是不是都有 X 因素的这个气质啊？就比如说什么哈克斯啊、马丁啊、邓肯、罗宾逊啊。包括这个附加赛第一场的这个海史密斯啊，本赛季其实都有这个单场非常亮眼的表现。
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优势啊，就对面的深度相比于热火来说还是深的很深呀。我还是比较同意正经的观点，就是你其实单拎出这些热火的球员出来，比如说放另外一个队，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我觉得肯定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放在这个系统里面，放到斯波的调教里面，对啊，包括给他的一个特殊的任务里面来看，哎，有些球员就在某个特定的环节里面就做得特别好，这就是教练的功力。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啊，我觉得今年缺少了巴特勒对这个优势会不会有影响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从热火这个一贯的体系来看啊，他的这个防守尤其是联防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尤其是对面的凯尔特人双探花啊，是不太以打这种硬解然后关键球见长的两名核心，所以这个去年包括以及历年的对决啊，双探花面对热火的防守也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所以这个热火今年啊，如果要有所建树，我觉得还是要从防守方面入手，进攻方面的天赋差太多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热火啊，你要让我猜这组对位中应该不会用太多的联防。其实你打凯尔特人这种球队啊，其实是联防非常糟糕的，
吃亏的，对面三分太
多。对，所以我没有说联防，我说是他的防守，对，偶尔的联防，因为在这个凯尔特人他的三分球太厉害了，联防其实不是最好的一种解法。
而且破联防的关键啊，这个是你需要外线有多个可以持球的，可以突分的，对吧？你联防其实最好解它的方式，一个是转移球很快，另外就是突分。那凯尔特人的这个战术，马祖拉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上五空间，然后呢所谓的 drive and kick， 对吧？就是突分。所以打联防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热火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好，面对凯尔特人，我又要说了，跟你们说的一样，你面对凯尔特人，你的防守真的不是优势，对吧？因为凯尔特人首先防守比热火更好，联盟第三，进攻联盟啊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所以你的盾再强再硬也没有对面的盾硬，而且你对面的矛啊好像也是历史级的锋利的长矛，所以热火的这个防守，我们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我觉得与其说是热火的防守能让对面的这个探花双探花防住或者把全防住啊，更不如说等着哪一场对面双探花自己断电，是吧？不是没有发生过，已经很多次了。对，就是在对面频出失误，对吧？频频打铁的情况下，能不能咬住，就以这个对面的失误啊为借口，哎，拿一下一两场关键的比赛，心理上占上优势。比如说你首轮第一场我抢下一个主场优势， 哇，那立刻对面这个慌了阵脚，这就完全不一样，气势就不一样了。热火是真的有这个气质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的，你们说是不是？
确实。
那开发者这边呢，又是贵为联盟第一啊，市场认为的遥遥领先的今年夺冠第一大热门，优势肯定是非常多啊。两位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
拥有联盟前五的球员
在众多
是不是
众多这么明显的优势里面你挑了一个最不明显的
最不明显的优势是吧？
我觉得刚刚说了这么多热火的优势啊，其实有一点就是矮子里拔高子。说实话这组对决啊，我觉得凯尔特人基本上是全面占优，全方位的碾压。
对，我觉得除了教练这个短板以外几乎是没有短板的，可能心里是有一点点怵啊，其他真的找不出来不是优势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攻防两端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热火啊，还是对其他球队无懈可击。而且说到这个心理优势，其实这个赛季的常规赛三次对决啊，凯尔特人都是全面取胜，所以这个心理优势也是可能也被减弱了，对吧？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进攻防守包括球星的成色，这个赛季凯尔特人应该是像在观澜高手的评奖里啊，至少有两名球员进入了最佳阵容，而且一个一阵一个二阵，所以球星成色包括阵容深度包括这个阵容的灵活性简直无懈可击。
没错，而且其实波金吉斯的到来啊是改变球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要是问我今年波士顿凯尔特人跟去年相比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不是霍勒迪的这个强力引援啊，而是波金吉斯。波金吉斯的到来改变了两点，一点就是在双探花之外有了另外一个可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而且随时可以作为 X 因素的这个进攻手。这本赛季啊，波金吉斯场均不声不响 20.1 分，然后他的这个三分的拉出空间的威胁啊，也是可以说破很多其他球队的这个对位中的非常大的关键。就比如说啊，如果到了这个总决赛是凯尔特人挑战去年卫冕冠军丹佛掘金啊，我甚至觉得看根据今年的两边对位来看，波金吉斯去把约基奇拉出来的这个打法还真的有可能会奇效。所以波金吉斯进攻上是给球队啊让球队的这个地板更高了，防守上是让球队的这个内线的护框啊上了另外一个档次。他再加上霍福德，再加上后卫可以说中护框最好的德里克怀特啊，完全是遮天蔽日的存在，让球队的这个防守啊至少轮换的前六个没有一个短板。但另外一点啊，我觉得波士顿凯尔特人今年其实在每一轮对位上的最大优势就是他的这个主场优势了。今年41个主场只输了4场，37胜4负啊。看了一下2000年以来的这个 NBA 的球队主场单赛季的战绩能比这好的只有6支球队，1516的马刺，哇，这支球队真的是历史上太被低估了，是吧？真的是同赛季被73胜的勇士这个盖过了风头啊！如果没有73胜勇士，那一支马刺真的太强，40胜1负的主场。然后同年的勇士39胜2负，然后库里第一年就是2014-2015赛季39胜2负，然后2008-2009的勒布朗的骑士39胜2负，2012-2013的丹佛掘金，哇，另外一支被低估的球队38胜3负，然后2004-2005的马刺38胜3负，接下来就是这支凯尔特人了，37胜4负。
对，我觉得凯尔特人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确实是无懈可击啊，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季后赛以以往的履历来看啊，其实都走得挺远的，但是都没有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今年啊，其实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期望是非常之高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其实我觉得在东部能挑战凯尔特人的球队啊，凤毛麟角。但是呢，真正打到总决赛啊，这个球队其实还是挺不让人放心的。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打热火啊，还是这个考验还是比较的小，特别是在对面没有巴特勒的情况下，我觉得具体凯尔特人的这个优缺点啊，深度的分析啊，我觉得还得 放到后面几轮的比赛才能真正看得出来。
那么两位，我们再来聊一下 X 因素啊，热火有怎样的 X 因素？
我的 X 因素是吉米巴特勒。
他
十字韧带受伤，你觉得
确定打不了了？
官方给的消息是可能会缺席数周。
对啊，
这个数周就 multiple weeks。
你
这个 multiple weeks 呢？
超过一周，好吧，对吧？是不是超过一周？
对，大于应该是大于一周，对吧？那巴特勒受伤的时间呢？是什么时候？美国的时间的星期二，对吧？
星期二，对。星期三，星期三，
超过一周，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就超过一周了。
那至少缺两场吧？
对吧？超过过了下个礼拜三就已经满足了 multiple weeks，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如果说像比如说胖虎受伤，就是胖虎是怎么说的？两周之后复查。
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继续说。
官方是这么说的吧？那巴特勒 multiple weeks could miss multiple weeks， 这个话就很有学问了。而且你们想一下啊，巴特勒那场比赛受伤以后还能在场上打三节比赛，就说明这个伤肯定不是那种致命伤，对吧？想要硬干硬上还是能拖一拖。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坚持打三节啊，其实并不明智，很有可能让这个伤势扩大了。
但是以巴特勒的硬汉人设来看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有变数。你说巴特勒这个系列赛已经打不了吗？我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像刚刚开花所说的，前两个主场凯尔特人主场，哎，靠这帮小兵新兵蛋子偷下了一场胜利，对吧？回到迈阿密的主场，如果巴特勒强势复出，我觉得这个系列赛说不定还能走得挺远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巴特勒可以算是一个后期的 X 因素，前期还是得必须有其他的人站出来，对吧？如果直接3-0、4-0横扫了，那也没巴特勒什么事了。
那其实在我这边看来啊，热火的 X 因素肯定是几个角色球员之一啊，而且我不会意外，这个热火的角色球员可能今年会有多个在这个队位中啊站出来。我这边其实目前最看好的人啊是今年的新秀小阿克斯。其实我们夸他已经夸他很多次了，尤其是我印象中是今年的圣诞大战，是吧？他就是当场的，如果我们当时要评 X 因素啊，就是当场的 X 因素。这个篮球智商、视野，再加上他这个技巧的这个细腻程度啊，再加上他这个长相，是吧？完全不像新秀，太成熟了，太成熟了，而且非常的飘逸。
他年龄也不是新秀年龄啊。
22岁嘛，就是
大四了，还是新
按摩，大四都老嘛？
那大五难道大五才算老吗？大四已经到顶了。
对，但是人家的这个，但你像人家球队老大不就是大龄新秀进的 NBA 嘛，照样大器晚成，对吧？还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所以哈克斯，让我来猜啊，在这个队中比希罗更好用，你们说是不是？就我觉得热火今年的对位中，阿德巴约从历史上来看打这个凯尔特人啊是最有心得的，对吧？但是你很难用他来填补吉米巴特失去之后的这个火力。所以啊，这个首先阿姆不太买账你说的这个巴特能回来这一点，我太难了，医学奇迹吧，对吧？
今天已经有好几个
医学奇迹了。
对，好好好，十字韧带啊，同学，这个太难了。哈克斯我觉得比泰勒希罗啊更有可能撑起球队的这个火力。
我觉得哈克斯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啊可能是更靠谱的进攻选项，但是他跟泰勒希罗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希罗他是一个组织者，是一个做 playmaking 的，而哈克斯呢其实他做组织啊还是差了一些。所以希罗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很难替代的。这个系列赛啊，如果希罗打不好的话，这个球队还是挺难的。
对，我也比较同意。像上一场之所以能砍瓜切菜的战胜公牛啊，我觉得希罗肯定是第一大功臣啊，准三双，对吧？这个是我们期待中 C 罗应该打出来的样子，就是巴特勒之外的另一个持球核心，能投三分，能助攻。但是说实话，他在对位凯尔特人的这一群防守悍将的时候， C 罗的发挥我是要打一个大大问号的。
对，我也很不看好，
太难了，
压力太大了，
对位中太吃亏了。
对，另外一个小小的 X 因素吧，我觉得马丁失去了巴特勒之后，需要不但是进攻端需要有人站出来，防守端也是需要有人去扛双锋线，所以马丁的这个状态也会是一个 X 因素。
去年东决好像就是马丁变成科比，对吧？
没错呀，
成了 X 因素的。
你要我在这么多角色球员里选啊，我会选邓肯·罗宾逊，就是他这个上限还是很高的。如果一场比赛给你扔六七个三分球，那热火这边的进攻就开了。
扔进六七个三分球，扔六七个没有。
对、啊，
谁都可以扔六七个，我也可以扔。
对。那凯尔特人这边呢？全队感觉都很，对吧？都很成熟了，到底有什么能成为 X 因素呢？
其实我在说完凯尔特人 X 因素之前啊，我就说个不正经的 X 因素，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支凯尔特人最好是不要出现 X 因素，那他们就稳赢了，大家都正常发挥就好了。
对，比如杰伦布朗得你的二场均25分，塔图姆得你的场均28分，对吧？大家各司其职，该投三分球投三分球，该护框的护框，是吧？不需要任何人去干更多多余的事情。
没错，
或者说你如果要有些人去干他们让人惊喜的事情啊，肯定就会有些人啊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要指望德里克·怀特变成球队的头号球星得分手的话，那这个球队可能会就出了一些问题了。我也同意这点，我想不到这个球队在这个系列赛需要什么样的 X 因素。
我告诉你啊， X 因素它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对吧？所以波士顿凯尔特人这边的 X 因素很简单，就是他的三分球。这支球队呢，他三分是本赛季啊进攻的非常关键的武器，全联盟
可以说是
对全联盟三分球出手第一啊，42.5次出手，实在太多了。这其实你放了5、6年前，一支球队一场比赛出手40次三分都觉得挺夸张的。现在联盟第一的三分球队，就每一场平均就是这个水平，然后呢能进16.5个，也是非常的夸张。这个联盟第一的三分球的大队啊，但是这支球队的三分球，你说稳定吗？并不稳定，是吧？这个不准的时候，连续打铁的时候，
挺稳的呀，命中率联盟第二，怎么不稳了？
对，但是本赛季也有过那种很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的比赛，最后输掉比赛的，对吧？所以，如果这球队三分球稳定发挥，这个系列赛没了。对面是没得打，但是一场球断电，这个球队比如说全队40几投得中，不是不可能。对吧？印象中好像去年季后赛、前年季后赛也不是没发生过，那真的就输了。而且啊，印象中凯尔特人啊，每年季后赛关键时刻啊，都是有人能三分球爆中，能把那种赢不了的球的比赛也能赢下来了，对吧？打雄鹿的那一年，22年的西部东部半决赛第七场，格威哇进了可能有100个三分球吧，一波流把雄鹿带走了，所以这个。去年应该没记错，还是前年啊？这霍福德也有一场比赛，多个第四节关键三分球带走比赛的，所以凯尔特人的这个关键三分啊，投的不准有可能输比赛，投的很准，而且有可能，比如说一场比赛前面不准，后面第四节哎三分球准了，也可能把那本来落后的球啊扳过来。所以我觉得在凯尔特人的这个三分球是他的 X 因素。那。最后又到了预测的环节了，两位谁先来？要不正经你先来吧。热火4-0。
出于对斯波教练以及这整支热火队的尊重啊，凯尔特人4-1胜出，确实很难。我觉得没有，如果有巴特勒，我觉得我的预测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了巴特勒啊，还是少了最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没有巴特勒，你不知道这故事怎么写，对吧？剧本怎么写？有巴特勒，我们还可以 哎，往里添油加醋是吧？
正经心情，正经心情好的话，说不定猜个热火四比三呢，是吧？
对啊，我是你好，我也猜个热火四比三，对吧？但你没巴特勒，这故事怎么写啊？小海绵变身巴特勒，
不太行，
好像也不太行啊。
说实话，
所以我的预测啊，跟正经差不多，热火可能赢两场吧。凯尔特人4比2，
哇，你这个四比二已经很慷慨。你这四比二两场都是巴特勒来之后的，对吧？先三比零吧，我知道凯尔特人先对对对，
先零比三嘛，对吧？
然后巴特勒说不行了，
连扳两场，
我要回来了。然后连扳两场，然后太累了，实在打不过，然后第六场输了。你这个剧情可以，如果是医学奇迹啊，我相信你这个剧情，好吧？但是我这个剧情啊是没有医学奇迹的。本来我想猜凯尔特人是四比零。账面上来看，说实话应该是4比0，然后市场预期其实我还没有看啊。这如果是看了市场预期，我估计也是差不多4比0的节奏，是吧？
我跟你说，
那就是比4比0还差呀、啊。
不，
我觉得不见得，
有可能是，
我觉得说不定是有
巴特
勒
的新消息，真的。
巴特勒说我炸伤是吧？回家喝了我自己的那咖啡就好了，带货。所以本来想说4比0啊，但是呢，考虑一下凯尔特人啊。主力，你说一个系列赛不断电，没见过，没听说过。回看一下凯尔特人，
怎么没听说过？当时打篮网四比零横扫的时候，就没有人断电。
对啊，杜兰特
那是两年前的首轮了，对吧？这已经是多少系列赛之前了？你可能是过去三四年凯尔特人唯一一次这个系列赛，一个季后赛有一个系列赛是完全没断过电的。
对，但那一次说实话凯尔特人是全员的这个精神是十分紧绷的，毕竟面对的对面的这个历史级的球星，而且当时篮网是所有人都惧怕的一个对手，所以全神贯注的。
而且其实首轮第一场这个凯尔特人塔图姆的转身绝杀
差一点点
就输了，
差点输了，
所以算他一个系列赛没断电吧。但是再往后看啊，每年系列赛至少一场有断电的。去年首轮凯尔特人的确不是这个第一是吧，第二打特雷杨的老鹰，当时大家觉得这也是边打，这不四比零说得过去吗？结果呢三比零领先，对面又连偷两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比赛非要打个六场，你说是不是这支年轻球队每年都会犯的毛病？所以啊，
哎，这么看阿木他的靠谱、啊、
所以我觉得断电两场有点夸张了，这肯定必须要巴特勒回来才行。断电一场，四比一，正经你猜的靠谱，我跟你一模一样。
哎，我又看了一下最新的赔率啊，哎，这个赔率出来了，你们猜一下，这迈阿密热火晋级赔率是一赔多少？
一赔七，
十五。
迈阿密热火的赔率是一赔十九。
那真的比四比零还差呀，对不对？
然后呢，预测的比分啊，最靠谱是最
概率最高，
大家预测最多的概率最高的四比零。
对，那就是比四比零还差，有可能比四比零还差，但是四比一比较靠谱，因为凯尔特人你需要给他一场容错的时间，
所以两位都是四比一，
四比一。那么本期节目关于波士顿凯尔特人和热火的首轮前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给出你对于这一组系列赛的预测。那如果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